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3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虽然北京加大了抱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坚持说，美国军舰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行驶。本星期马蒂斯将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预计南中国海将是一大关注焦点。这场对话活动是亚洲防务和其他领导人的年度聚会。星期日，两艘美国军舰驶过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岛屿附近。该岛屿在越南近海地区由中国控制。北京说，中国向那一海域派出了两艘军舰，对美军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官员说，航行自由行动是定期展开，并且是全球行动。但是最近的这次航行自由行动正值美中关系紧张时刻。上个星期五角大楼收回了让中国参加今年环太国际军演的邀请，原因是北京在南中国海岛礁实行军事化。中国称，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宣布的对华贸易声明是出尔反尔的行为，并再次誓言会不惜一切代价抵制美国的行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白宫星期二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且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两国高级经贸官员五月中旬在经历两轮艰难谈判后曾发表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深夜发表声明，称白宫当天的声明显然违背双方不久前达成的共识，并声称无论美方采取什么行动，中方都能应对。一个小时后，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称如果美方来硬的，中方也不怕，并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白宫在星期二的声明中没有提到两国官员最近几轮的贸易谈判，但展示了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白宫在声明中引用川普总统的话说，从今以后，我们期待贸易关系是公平而且互惠的。一名高级朝鲜官员前往美国，这个星期在纽约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下个月举行峰会。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三被人看到在北京机场，可能是在前往美国途中。金英哲曾经是朝鲜军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据称精明强干。美国对金英哲进行了个人制裁，要先暂停对他的旅行禁令，他才能够去到纽约。乌克兰基辅警方说，宣称为逃避政治骚扰而逃到国外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在基辅被枪杀。乌克兰总理指责莫斯科与这起谋杀有关。乌克兰当局说，巴布琴科看来在5月29号购买食品后，在他的基辅公寓门口台阶上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他的死亡震撼了他的同事，并加剧了莫斯科和基辅的紧张关系。以色列星期三说，以色列战机和直升机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了空中打击，同时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向加沙边界以色列一侧发射的火箭。以色列国防部说，以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制造火箭和弹药的设施以及军营和培训设施。美联社星期二引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根据已经送达美国各有关使馆的签证新规定，到美国大学研读某些高科技业的中国留学生将只能获得一年的签证。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 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 N G R E D I E N 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 R A 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啊，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哦，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 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 H-A-N-D， 手加上 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 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 No, I haven't，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 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Harry 说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啊，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啊，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 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 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虽然北京加大了抱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坚持说，美国军舰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行驶。本星期，马蒂斯将前往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预计南中国海将是一大关注焦点。这场对话活动是亚洲防务和其他领导人的年度聚会。星期天，两艘美国军舰驶过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岛屿附近。该岛屿在越南近海地区，由中国控制。北京说，中国向那一海域派出了两艘军舰，对美军予以警告驱离。美国官员说，航行自由行动是定期展开，并且是全球行动。但是，最近的这次航行自由行动正值美中关系紧张时刻。上个星期，五角大楼收回了让中国参加今年环太国际军演的邀请，原因是北京在南中国海岛礁实行军事化。中国称，美国总统川普最新宣布的对华贸易声明是出尔反尔的行为，并且再一次誓言会不惜一切代价抵制美国的行动，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白宫星期二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两国高级经贸官员5月中旬在经历两轮艰难谈判后曾经发表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50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征收关税。中国商务部在北京时间星期二深夜发表声明，称白宫当天的声明显然违背双方不久前达成的共识，并声称无论美方采取什么行动，中方都能够应对。白宫在星期二的声明中没有提到两国官员最近几轮的贸易谈判，但展示了川普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心。白宫在声明中引用川普总统的话说，从今以后，我们期待贸易关系是公平而且互惠的。一名高级朝鲜官员前往美国，这个星期要在纽约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下个月举行峰会。朝鲜高级官员金英哲星期三被人看见在北京机场，可能是在前往美国途中。金英哲曾经是朝鲜军队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据称精明强干。美国对金英哲进行了个人制裁，要先暂停对他的旅行禁令，他才能够去纽约。乌克兰基辅警方说，宣称为逃避政治骚扰而逃到国外的俄罗斯记者巴布琴科在基辅被枪杀。乌克兰总理指责莫斯科与这起谋杀有关。乌克兰当局说，巴布琴科看来在5月29号购买食品后，在他的基辅公寓门口台阶上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41岁的巴布琴科的丧生震惊了他的同事，并加剧了莫斯科和基辅的紧张关系。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在乌克兰东部支持试图从乌克兰独立的分离派武装，两国关系受到严重损害。乌克兰东部地区受到严重战争创伤。以色列军方星期三说，以色列战机和直升机又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目标进行了空中打击，同时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了一些向加沙边界以色列一侧发射的火箭。以色列国防部说，以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制造火箭和弹药的设施，以及军营和培训设施。以色列星期二对加沙空中打击，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迫击炮。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2014年50天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哈马斯和较小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圣战者发表联合声明，宣称他们星期二向以色列发射了一些火箭和迫击炮弹。以色列说，总共大约有70枚。美国政府据信即将实施一项限制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赴美签证新措施。美联社星期二引用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根据这项已经送达美国各有关使馆的签证新规定，到美国大学研读某些高科技专业的中国留学生将只能够获得一年的签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这个月中共官场传出了多名官员自杀，从北京市政府高干到天津银行党委书记，另外浙江、江西、江苏等地也都传出官员自杀的案例，中共政坛似乎陷入了一场五月魔咒。事实上，官员自杀早已成为中共官场上一个严重问题，而且越演越烈。中共官员接连自杀背后原因是什么？是官方所称的抑郁症？是涉及贪腐畏罪自杀？还是因为酷刑逼供而被自杀？在赵乐际接掌中共中纪委之后，中共官员的自杀潮似乎更显激烈，为什么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各位听众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陈博士好。
那么我们知道五月份其实还没有过去，但是到现在为止，根据媒体的报道，已经传出了有至少6位中共的官员自杀。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在荧幕上，我们的导播会放上这样的一个名单了。那这名单里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包括了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包括了重要银行的党委书记。我想先请教陈奎德博士的就是，中共的官员自杀问题其实时有所闻，不过在这个月份里面，一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起，而且有多起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发生的，这是不是有些不同寻常呢？
当然显然是和其他国家不大一样的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件，但是我想这个东西和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心态、政治生态，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和其他国家和其他地方不同有相当大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这30-40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它有一个基本的机制，就是说由于它的体制，中共这个体制权钱交易的原因，所以无官几乎是无官不贪，贪腐成了整个的中共政权机器的润滑剂，它没有这个东西就几乎是不能运作，在它这个体制下的话。所以但是到了习近平时期，由于他的政治需要，他需要通过反贪来集中权力、巩固权力、清除异己，所以他有一个特别凶狠的反贪作为武器进行政治斗争，使得在这个时期的反贪比以往都更加的残酷，和更这个政治生态就形成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特殊的官场生态。自从但是前一段时间，自从19大王岐山下去以后，虽然最高层次的政治清洗似乎看起来没有过去这么激烈了，因为他过去主要是进行最上层的政治斗争而进行反贪，但是中下层的仍然必须要进行，因为他是要事关习王的那个政治的连续性和为他的前5年的政治进行背书，以便说明他过去是正确的，有一个政策的延续性和合法性，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残酷的，任何人都在官场上，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的，就是所谓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大家都没有的这样一个局面，这在任何国家都不能看不到的，
是
所谓的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
那么小明先生，我就想请教您啊，从这个我们刚刚名单上面看到的这几位在五月份自杀身亡，那么其中只有一位是导致残疾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来看啊，其中那么在天津的农商银行的党委书记殷金宝，他是割腕自杀的。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自杀情况越来越频繁，而且手段越来的越暴烈与极端，是什么原因？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国到目前看来，我们看到很多的贪腐罪名，他的判决其实不至于死，为什么让这些中共官员选择以死，这么执着于一死呢？您的看法？
谢谢主持人。这个原因可能非常复杂，而且呢，每一个具体的案例可能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或者因素，但是从整体上看，我个人把它归纳为3类。第一类呢，属于畏罪自杀， 那么他们这些人对自己的前途彻底绝望了，而且不愿意成为阶下囚，选择一死一了百了。那么这类人呢，当局一般都会低调处理。那么第二类呢，我把它称为唯利自杀，唯利是图的那个唯利，唯利自杀。这类人呢属于主动牺牲，自杀我一个幸福一家人，或者为了保护上司，当然最终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这类人呢，当局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个体面的处理，给他一个风光的后事儿，一般当局给他指定为抑郁症等等。那么第三类呢，我给他称为为名自杀，就是捍卫自己的名誉愤而自杀。这个呢是对当局选择性执法或者政治清洗的一种反抗。对于这一类人，当局一般都会非常的愤怒。例如张扬上将死后遭到当局的鞭尸，极力污名化，可是直到今天当局也没有公布张扬的什么罪证，而是通过一些媒体发表了一些荒唐甚至荒诞不羁的一些证据。当然呢，我并不是特别相信张扬上将会多么的清白，但是他绝对不会比那些逍遥法外的人更肮脏。好的，
好的，那么就像小明先生所说的，可能有这几种不同的原因啊。在其中小明先生所提到的唯利自杀，就是选择主动牺牲，然后能够保住他的上司或者其他的这个利益集团里面的其他分子。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奎德博士。那么确实也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这些官员他如果自杀身亡的话，对他的相关调查或者对这一连串的这个利益团体的调查可能就此叫停，那么他所贪得的款项可能留给他的家人能够继续的享用，而与他其同时涉及这些贪腐的他的上司也好，他的下属也好，这些相关的人员都可以因此逃过一劫。那么很多人认为这是现在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的一个漏洞，但也有人说其实中国的司法系统并不是这样规定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闻？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的看法，陈博士？
我想这个情况我们待会儿会谈到如何改变这个情况。我想目前的情况下要改变这个情况是非常难的，恐怕是有个中国的司法制度的彻底改变，也就是说必须要有独立的司法制度，要有律师制度。现在中国的律师本身生存就非常危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有一句社会上一句流传的话说，中国人连活都不怕还怕死吗？为什么自杀？这句话是某种意义上是点出了中国现在的那种政治生态的那种残酷和可怕。它反映出中国人，如果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官员，他如果失去了权力，那么成为敌人，他所受到的那个待遇是非常可怕的。这个双规，这个非法制状况下，他没有任何人权，可以被任意的侮辱、拷打、生不如死。所以刚才小明先生也谈到了，就是一死百了这个情况有几点好处。例如刚才你也谈到消除罪证、保护同案犯，这个看起来是对这个司法系统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保护同案犯。另外第二点就是保护家属，第三免受刑讯逼供或者被人栽赃。一死百了，就中国传统有一个人死为大，就人死了有些事情就一下子就不追究了。但是如果是有一个非常健全的法治，然后使他知道他如果是犯了罪，他还是可以获得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律师的辩护，然后该什么罪的罚就是什么罪，而不至于他想象不到的那种非常残酷黑暗的人身侮辱人，这样的话我想这样的局面会逐渐的减缓或者消失掉的。但是中国的现在的律师制度，中国的独立司法制度目前看来是非常难有作为的。所以说过去官员有一个说法叫做临见阎王不见老王，是可以想见他们的基本心态。
是。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可能因素之外，其实实际上也有很多的中国评论人认为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在双规期间遭遇的酷刑，刚刚陈奎德博士也提到了。您的看法，您觉得这种所谓的被自杀的可能性又存在多少呢？
应该说目前的反腐运动它的政治清洗的因素越来越重了，它实际上已经不是反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自杀的情况也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这种被自杀呢， 有的是谋杀，比方说有些人已经提前知道了或者预感到了问题，那么他们可能会把在当局进行调查之前把有关的人当事人杀掉，杀人灭口。那么有的是被纪委或者监察机关扣押之后刑讯逼供，那这种情况可以说100%都是被自杀。
是，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有关于中共官员自杀背后的原因，它又象征了中共官场的一些什么问题和现象，那么未来在通过司法程序上是否有可能防堵类似的案件持续的发生。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同样的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听众观众朋友是来自北京的金先生。金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首先我是那个原那个命运组织那个范友会的成员，所以我希望呢，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啊能够知道，共产党的邪恶是非常的那个恶毒的。再一次呢，我那个什么，希望广大的那个听众们能够觉醒，能够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民主的潮流中去。再有呢，我在这里向那个什么邓志芳和邓普芳兄弟，还有是今天听众的所有人告诫一下，我们正在希望与你们和解，希望600万元和解，希望你们能够迅速的与我联系。现在我已经派了律师与你们联系。
好，金先生，那您对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问题要提出吗？
再见。
金先生还在线上吗？好，金先生已经断线了，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请说。
你像刚才说的那几位人呢，那都是要钱不要命的主，哎，根本他就是一死，哎，想把那个钱保住。那伙人死不足惜，大快人心，死的越多越好。谢谢啊。
谢谢您，河北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倒不觉得就是这个贪污腐败，就是这个自杀的现象，就说明中共有多么，我认为就是80年代之后的中共其实已经脱胎，并没有说像之前的第一位听众评论那么恶的，但是说中国这个行政跟司法确实是有问题的，有一个暗箱操作，确实。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中国这个基层的行政团队确实他就是想方设法，无论这个人犯罪与否吧，他就想方设法的勒索然后威胁，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我就觉得在这些方面的话，中国确实需要改善去。然后就是西方人给中国在这方面的压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有这样的压力才会变得更好。
好，谢谢您，河北的李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那我们现在同时也再来看看我们网站上呢有不少的网友提供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然后我们稍后再请我们两位专家来谈谈您的回应。我们先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估计是被自杀的多吧，有可能是死了一个保住一窝的贪官。另外这位署名叫乔哲的网友，他说中国解放之后，中共逼得无数企业家跳楼自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冷血的戏称这些企业家是空降部队，今天无数的中共官员因为中共内部的大清洗而组团跳楼，这一切印证了一句老话，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其实在独裁体制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现在中共把用于监控民众的手段扩大到了用于监控官员，而民众其实更容易习惯，于是不习惯被监控的官员玻璃心碎了一地，情绪崩溃，终于自食其果，这也是正常的。还有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大陆官员在贪腐调查下的自杀潮，证明习近平反贪腐的政策正在持续进行，而且逐渐向基层干部来延伸，这也证明了从严治党并非口号，对挽回民心是有帮助的，但以双规双开方式处理党员干部，这是两套手法，一国两制，在法律的公平性上有极大的缺失，而且黑箱作业 难以让人信服。我想针对这个傅正辉网友的这个提问，我想先请陈奎德博士谈谈您的看法。他认为这证明了这个中共从严治党并不是一个口号，是确实在落实的。但是他也谈到了这个双规双开的方式是两套手法，存在一些极大的缺失。您的看法，稍后我们再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回应。
从严治党，我想习近平他是想从严治党，但是他这个从严治党的目标是把权力更高度的集中在他的手中，集中在他的或者是说他亲信的很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个，我不管你一个党你是怎么样的治法，治得好不好，关键是在于你现在这个对中国人是不是有公平的对待，特别是在法律体系上。你如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你不管你讲从严从宽，这个都是不得要领的。必须要有法治，必须要有独立的互相制约的体系，必须要有律师制度，这是世界几百年发展起来的公认的。如果没有这些独立的律师制度，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独立的舆论监督，你从严治党只是为你自己个人的这个权力集团获得好处，而别人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公平的，而且你也不让有其他的任何的机构可以有对等的力量来监督和制约你，那么这个东西难免就会发生极大的冤案、错案，甚至是非常残酷的事件。我想这个东西不在乎你从严还是从宽的问题，这个不得要领的事情。
那么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这是否真的证明了当今的中共政权是在从严治党呢？
我倒不这么认为。就是说现在目前的最大问题，它是选择性执法。那么民间有一个说法，说处以上干部都枪毙了有冤枉的，隔一个枪毙一个有漏网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有问题，只不过他这种选择性执法根本就起不到这种所谓的从严的意义。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继续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下一位就是来自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他这种状态呢，在心理调节上可以说是没有那种一般正常人那种心理调节，他每天生活在都是金钱上那种生活，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人得了一种抑郁症，都是各种方面的压力、钱财的压力，所说的现在社会打击社会腐败，这种腐败来讲，太有疗效了。咱就说，看其实腐败分子一些社会犯罪，政府对他们绝对是没有手软。但是有些社会犯罪的老大呢，也在社会公共场合讲，他被人利用了，他被谁利用？他敢说吗？是不是？有些问题、有些事情，在地方出现的社会犯罪，这保卫就医根本都不够一些在监狱保卫就医的条件，又怎么解释呢？
好，谢谢您。
问题有些事情。好，
谢谢您，黑龙江的张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就是来自北京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小明最近你好，我经常看你们的节目，这个非常同意。
谢谢。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个小明之心先生的所有观点，但是我想说的一下，就是在这种独裁的统治之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在这些在位的官员呢，实际上应该考虑一下，对不对？贫困的人口被驱赶，中产进了红黄蓝，高层在自杀，所以顶端的金字塔的人员呢，也不是绝对的安全的。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政变因素等等吧，所以我们全体的中国人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结束这种专制的统治。
好，
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人才会是安全的。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您，北京的罗先生，谢谢您。我们下面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甘肃的蒋先生。蒋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们好。刚才那个我大概意思呢，就是说，就是这个，我也是简单分析一下子啊。因为现在的这个统治啊，中国统治阶层啊，他们现在就是疯狂的阶段了。 但是我有句话叫上帝用自己灭亡，不先自己疯狂啊，因为知道他们在灭亡写的前夕了，所以说我们大家呢都要有现在都在最后的忍耐。同时呢，我还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我们中国啊，中国共产党啊，这个习伪政权垮台之后，我们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后面的路那个这个呢，这点是个还有一点是呢，就是怎么走那个就怎么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将来啊，我们是不是要像纽约，像二战之后的纽伦堡法庭跟东京法庭呢，审判这些恶党徒恶棍，清算他们的罪行，给我们子孙后代一个交代，对这个死难者的一个慰藉。这点我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讨论，好不好？
好，我们谢谢您，来自甘肃的蒋先生。我想接下来先请小明先生来谈谈刚刚的北京罗先生，他也提到了，他说这个官员的自杀案件，其实我们不能只从官员的角度或者官场的角度来思考，要看的是整个中国他所陷入的一种困境。您怎么样看待他的这种看法？那么另外刚刚甘肃的蒋先生他也提到了说，这个审判这些恶棍的罪行，那么这些官员现在的自杀问题在民众的眼里看来，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审判。因为我们稍后也会谈到了，在这个官员自杀的案件不断的传出的时候，其实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网民有一些比较调侃或者讽刺这样的一种反应，稍后我们也会谈谈它可能的原因。但是我想先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好的，谢谢。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分化，不仅财富上出现两极分化，在社会地位上，在政治上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而且这两极的利益是严重对立的。所以上层社会的利益，他们是建立在压迫和盘剥底层民众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员作为这个腐败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死亡往往是政治因素，而不是什么身体因素，也就所谓的抑郁症之类的，当然更不是因为普通百姓的因素，而类似经济贫困这样因素自杀。他们的非正常死亡确实很难得到民众的同情，这倒不是因为我们百姓太冷血，而是因为他们平时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让百姓们就是说对他们抱以同情。那么中国，从中国现实来讲，中共的官员实际上是这个社会群体中评价最低的群体，当然也是他们犯罪率最高的群体，尤其是本来应该维护社会正义的公检法机关，他们是犯罪率更高的群体。但是我需要特别说出一点来，就是说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们的自杀率实际上是最低的，是很低的。因为被处分的官员只占官员很小一个比例，很小一个部分，而自杀的又只占被处分官员的中的很小一个比例。那么我看过一个资料，大概在2012年的前后，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那么这些年社会环境更加严酷，自杀率应该会提高，但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在直线下降，所以这个数字未必能够说明真实情况。当今的中国，从大学生自杀甚至中学生小学生自杀，那么到更严重的地方，比方说像农村的妇女的自杀率，特别是比较困境的农村的老人自杀率，统计出来可能会震惊世界。所以相对而言，在数量庞大的中共官员群体当中，厚颜无耻的还是占绝大多数，他们自杀确实是微不足道。但是呢，他们的死更容易成为舆论的焦点和热点，而普通百姓的死根本就不会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甚至不允许舆论去关注。但是我们需要说一点，就是说这个官员的死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值得关注的事件，因为官员的自杀有很重要的指标意义，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社会的顶层，他们都到了自杀的地步，则意味着整个这个社会或者说底层百姓会更艰难。官员的非正常死亡，那么可以充分反映中国这个社会环境或者政治环境或者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恶化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关注这个话题，关注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
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陈奎德博士还有小明先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